田宝珍原本是湖北省纺织设计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他去世那年才49岁。他的朋友舒荣在回忆田宝珍的时候一再表示，他是一位口碑非常好的人，不但在学习上成绩优秀，工作中也是骨干，甚至邻里之间没有说他不好的。那么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为何会英年早逝呢？下面就来看一看田宝珍的遭遇。
这样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11月中旬的样子，那个时候差不多10多天以后吧，他就回来了。不久呢就听说他去世了。其实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震惊啊，但是因为他心里是非常好的。
舒荣是一名针灸医生，也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目前居住在英国剑桥。他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回忆了他在中国武汉的工友田宝珍。
他先生就讲，他就说，他那个在北京啊，他在天安门，他打了横幅，叫了法轮大法好，然后呢就被北京的警察呀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关在那个宣武派出所。
舒荣从田宝珍丈夫口中得知，田宝珍被北京警察抓起来之后，以绝食相抗争，而遭到北京公安的灌食、提审和严刑拷打。十几天后，田宝珍为了避免工友及家人受到牵连，自称是从河南来的，于是被河南公安领走。到了河南之后，因为绝食和被严刑拷打，田宝珍的身体状况已经奄奄一息，河南警方赶紧把他释放。田宝珍丈夫说，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惊人的毅力搭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
到了武汉以后，他给他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他先生呢就说听的那个声音啊，已经真的有气无力了。他先生立马去那个火车站去接他的时候，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他先生都呆了，就说完全整个就是没有人形了，就是很可怕了，就瘦的就是皮包骨啊。
田宝珍回到家中，几天后去世。去世时，两手臂被公安用鞋踩过的青紫伤痕仍十分明显。
他先生就把他接回了家，接回了家之后呢，他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咳嗽啊，那个胸痛啊，就是那痰呐、啊，就是他每天都要吐很多东西出来。他先生说他从来没有抱怨过那些警察呢，毒打他的人呐、啊，从来没有抱怨过。
在田宝珍的遗体告别仪式追悼会上，舒荣看见了田宝珍的手上、胳膊甚至脸上都有淤紫伤痕，而单位却在追悼会上表示田宝珍是病死的。
所以我当时我就说他就这样走了，这些人就这样睁眼说瞎话。但是我也想就说让这些人能够清醒一下，能够思考一下。我说田大姐啊，你到底是怎么死的呀？我说你为什么身上都是伤啊？你是怎么死的呀？他们当时就很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几个男的就马上就把我就抓，就把我带着离开了那个地方。
单位也给他的先生施压，要他们必须配合，绝不能让外面知道田宝珍是被迫害致死的真实情况。新唐人记者周平、李璐报道。
胡七立今年48岁，96年的一天，他在公园锻炼身体时，一面写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语吸引了他的注意，从那以后便学练起了法轮功。胡七立闲暇时阅读法轮功的书籍，早晨到公园去练功。在医院工作的他，再没有从单位开过药回家，也不拿不占公家的东西了，连女儿生病去单位打针都按规定付费。从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胡其立由于坚持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开除了公职，停发工资。派出所警察经常到家骚扰，外出打工也被监视，还两次被关押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在劳教所，警察逼迫他每天坐17、8个小时的车轮凳，强迫观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片，还戴大背靠。今年7月20日晚上8点左右，双鸭山立新派出所警察以收费为名骗胡其立开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把胡其立母女强按在沙发上抄家搜查，随后绑架了胡其立和他的女儿，并抢走现金400多元。胡其立的父母曾去派出所要求释放女儿，被警察拒绝。他们希望各界人士能够帮助胡其立早获自由，与亲人团聚。
中国大陆沈阳的法轮功学员涂秀娟、王朝辉9月9号遭到沈阳市公安局以及所属的山东庙派出所还有惠公派出所警察的绑架和抄家， 派出所警察称，此次绑架行动是上边定的。
目前，涂守娟、王朝辉两人分别被监禁在沈阳市看守所和张石地区的洗脑班。山东庙派出所警察在受到询问时，崔伟说：“这次行动是上级定的。”
啊，那不是我们事儿，人上边定的。16年大庆安保吗？
涂秀娟、王朝辉是辽宁省沈阳市和和源房产店的两位女经理。今年39岁的涂秀娟于2003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要求自己，事事为别人考虑，是家人、邻里、同事公认的好人。王朝辉今年41岁，已修炼法轮功12年，周围人评价他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的人。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朝辉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和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屡遭迫害，曾在劳教所遭受上死人床、吊铐等酷刑手段折磨。王朝辉这次遭到绑架时，被沈河区国保大队便衣警察戴上黑头套、手铐，并暴力殴打。目前，涂秀娟、王朝辉两位女士被迫以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要求无罪释放。据知情人透露，在辽宁省公安厅的指挥下，沈阳市沈河分局国保大队和所属派出所9月9日这天，一共绑架了包括涂秀娟、王朝辉在内的10余名法轮功学员。据报道，十一前在大陆各地接连发生多起法轮功学员无故被警方绑架的事件。新唐人记者李明、刘翔报道。
9月15日，上海法轮功学员张英的婆母向本台证实，张英9月8日上午去超市购物回家时，突然被上海长宁公安分局的国保警察绑架，关进长宁看守所，并且抄走了张家的2部电脑等物品。目前张英情况不明。
张英的婆母对记者说，张英是在家门口被警察强行带走的，并且在他们家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房间抄家。现在打电话去公安局问张英的情况，他们一概不回答，不是说经办人不在，就说我们打错电话了，家里人非常着急。
9月8号，在我家门口给这长宁分局的人抓起来，接下来就到我家来抄家。他一关进去以后，我们什么情况都没有了，我们家里都急得很。
据明慧网报道，张英和她的丈夫蓝冰都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他们因为向外界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而遭到当局的打压。蓝冰被判刑10年，张英也被2次劳教和关洗脑班。在监狱和劳教所里，他们遭到各种酷刑迫害。蓝冰被折磨的身体非常虚弱，双目几乎失明。最后，当局迫于国内外压力，今年才准许他保外就医。据悉，指使此次绑架张英的是上海长宁区国保，直接参与的是长宁区仙霞路派出所的陈浩和杨颖，以及原为610人员，现在长宁公安分局的魏立光。宝山区国保、普陀区国保、普陀区石泉警署的片警和当地居委会书记也参与了这次绑架。新唐人记者王慧、李明采访报道。
据明慧网15号报道，吉林汪清县三道沟满天星水库的汪清县公安局民警训练基地是一个洗脑班，由县政法委书记李平、副书记毕书贵主导，从7月份又在那儿关押了许多不放弃法轮功真善忍信仰的修炼人。至今，吴英子、金真子、邵根海、曲新武、孙炳林等多人仍被拘禁。另外，郑丽君、徐洪山、赵峰之等多人的住家周围，一直不断有警察和公安局花钱雇佣的巡视人员的监视和骚扰，而有家归不得。
据明慧网16号报道，在辽宁省公安厅的指挥下，沈阳市沈河分局国保大队和下属的派出所在9月9号以修炼法轮功为名，非法抓走了当地和和源房产店的2位女经理王朝辉和涂秀娟，并且抄家。他们分别被监禁在沈阳市看守所和张市地区的洗脑班沈阳市法治教育学校。 二人被迫以绝食的方式要求无罪释放。警察至今拒绝家属会见涂秀娟，家属十分担忧二人的处境。据了解，当天有十多位当地法轮功修炼人同时被抓。
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的职工唐敏，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被医药大学四次关在精神病院，期间因被注射不明药物，身体受到严重摧残。长沙市法轮功修炼人张新义和贺敏娜九月八号到医药大学向学校领导讲述法轮功受中共当局污蔑的真相，要求停止对唐敏的迫害。不料校方人员报警，将二人绑架到湖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洗脑班，至今不放。为抵制非法关押，55岁的张新义正以绝食抗议。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简讯。河北遵化市西流村乡法轮功学员葛艳芝，由于坚守信仰，十年来不断遭到当地警察的骚扰绑架。2002年，他被关押在遵化看守所期间，被看守人员多次抓住手脚抬起来抛到地上，再强行灌不明药物。近46天，葛艳芝就被迫害得精神失常，瘦得皮包骨。据透露，他生命垂危了才被放回家，但至今当局都没有停止过对他的骚扰。
明慧网23号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15名法轮功修炼者上个周末在家中聚会时，被当地市公安局前进分局南岗派出所警察闯入后带走，他们的随身私人物品也被抄走。目前还有10人被关在南岗派出所，据了解，他们不仅被分开关押审讯，还被带到医院做体检，警方的意图很令家属担忧。其余5位都是年迈的老者，警方要求家属交钱之后才将他们释放。
海淀区是北京市人口最多的一区，区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3所著名高校，还有着著名的中关村科学园区，是全中国精英密度最高的地方。他是赵明，北京清华毕业的高材生，在爱尔兰留学期间看到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自发回到北京向政府说明真相，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劳教2年，承受种种酷刑折磨与变态的精神压迫。在国际社会强大的营救力度下，中共当局于2002年3月12日释放了赵明。楚彤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担任讲师，和丈夫于超在网络上揭露遭遇的迫害，两人被非法判刑总计超过20年，遭遇酷刑折磨，留下4岁的小孩虎虎孤苦无依。这些北京清华的优秀学人来台湾交流的南京市委朱善路并不陌生。朱善路在1998年至2003年间担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这正是海淀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极其严重的时期。他也曾亲自主持过迫害相关的会议，后来继续担任北京市常委，直到2008年。从法轮功明慧网上核实公布国际组织收录的证据资料，北京市经过核实的不完全统计案例，至少有209人被迫害致死。北大、清华、人大等重点高等院校、中关村研究机构，许多中国顶尖精英尤其遭到极其惨烈的迫害。军车直接开进校园寻找法轮功学员，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有至少84个案例，一人死亡，两人因此残废，许多案例都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新唐人亚太电视张法生台北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的财经杂志8月底的封面报道《器官何来》最近引起了关注，内容披露的杀人盗器官案件虽然事后遭到中共当局的封杀，但是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却说相信记者不会无中生有。那么当局封杀消息的传播是什么用意，内幕又是怎样的，我们来看看报道。
一名叫做老大的流浪汉被杀，弃尸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某个水库，全身器官被盗取。后来远在千里外的广东中山医院肝移植中心3名医生被证实牵涉其中。而这起医生涉嫌杀人取器官被捕的消息，最早是在中国器官移植网被披露出来的。网页进一步指出，广东中山大学第3附属医院主要院领导被取保候审，参与这次事件的3名医生因涉嫌杀人被抓获，面临刑事责任，将会被吊销医生执照。 老大被偷盗器官案件被公开，据说是在今年八月底所召开的器官移植会议上，中共卫生部副部长、肝移植权威黄杰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否认此案，他并且说相信记者不会无中生有。据报道，黄杰夫事后还主动接受财经专访，不忌讳地大谈器官移植的所谓非法现象。矛盾的是，刊出有关文章的财经杂志，据了解，目前正被北京当局查处。中宣部禁止内地媒体跟进报道，而与财经一起派往贵州调查的南方周末记者也收到禁令，不得再报道有关事件。网上各大论坛也全面删减这篇文章。一位接近中宣部的知情人士向大纪元新闻网站表示，杀人盗器官这类报道肯定被禁，因为还涉及到法轮功的问题。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牟利，这类乞丐被摘器官报道会让人联想到法轮功学员遭活摘的事情，而且海外舆论也会跟进，所以中宣部很生气，立刻下禁令。海外早前曾广泛报道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联合国多年来一直要求中共当局公开交代事件，有关活摘器官一直是中共当局头号报道禁区。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最近对广州华侨医院肾移植方面也做了采访，医院透露出部分关于移植供体来源的疑点。
我们以前一年做100-200都有，总共做了1000多了，我们也很难说一个月多少，有时候一天晚上做8个，因为只要看看那边供体的那点，快的话可能一个多月就能做，就是看看你的配型报告能不能够正好配算。
很多是南方医院拿了肾以后还送到我们医院来，就说会有一些门路咯，但是这不能讲嘛，不能公开讲嘛。
这名彭姓医生所说的南方医院是广东南方医科大学的下属医院。据南方医院网站最新的介绍说，这家医院的肾移植科已经完成的肾移植多达3800多例，居全国第二，广东省第一。网站资料并且显示，肾移植科持续受到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支持。就在老大被开膛的贵州，同样有一则发生在2006年的惨剧，却没有人关注。据明慧网报道，两名法轮功学员分别是贵州省开阳县第一小学退休教师和他远房表侄徐根礼。他们在2006年11月17号失踪，当地公安局在2007年4月30号在井冈山五指峰发现他们的尸骨。家属到事发现场认尸，发现两名死者的头发被剪光，双眼凹陷，鼻子上出现黑黑的两个洞。海外移植科医生从照片中推断，死者死前可能被活摘器官。媒体报道认为，这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地位甚至比老大乞丐、死刑犯还要悲惨。报道说，也只有在集权的共产中国才能滋生这样的惨剧。新唐人记者周平、周天综合报道。
近期由于有名的器官移植中心牵扯了谋杀流浪汉盗取器官案，中国的器官移植问题再成焦点。广州济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一名麻醉师透露，肾脏移植因为有供体配对的问题，因此获取较难，但他服务的医院每年仍以50例递增。对于供体的来源，他则表示不能讲。
广州济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一家所谓具有高技术水准的三甲医院。该院肾脏移植手术的麻醉师彭雪梅介绍，肾移植病人与供体要有4个以上位点配对符合，才能进行移植手术，因此较难找到合适的供体。尽管如此，他们医院的肾移植手术仍每年递增，支援他们医院移植的器官大多来自广州南方医院。
我们医院每年50例的速度在增长，很多是南方医院拿了肾以后还送到我们医院来，就说会有一些门路咯，但是这不能讲嘛，不能公开讲嘛。
彭雪梅所介绍的能向其他医院提供肾源的南方医院具有军方背景，2009年的网站资料显示，该院已完成了3800多例肾移植手术。在台湾，病人平均要等33年才能找到合适的移植肾脏。然而广州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移植手术主刀医生丁洪文却透露，该院肾源多，质量很好，病人等待合适供体的时间并不需要太长。
肾源这个肯定生产了，我做了几百例的啊，我们以前一年做100-200都有，总共做了1000多了，有时一天晚上做8个，因为只要看看那边供体的那点，快的话可能一个多月就能做。
中国器官移植数量从2000年开始猛增，器官来源无法解释。加拿大两位律师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 2006年七月发表的根据对中国多家医院、拘留所和法院、公安机关人员的调查报告显示，器官大部分来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表示这种罪恶还在继续。新唐人记者宁修，特约记者郭亮采访报道。